各位，今天呢，我们继续要讲到，当主的恩光照耀我们的时候呢，上帝伟大的成圣的工作在我们信徒的身上啊。各位，我们都知道，当神的恩典在基督里面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不再被定罪了，阿们。各位，但是呢，这个不再被定罪，却我们时常又会犯罪的这个矛盾的情况啊，常常会出现在我们里面，对不对？各位注意听啊，很重要的，在这个方面我们要得到解答。那圣经里面在罗马书6:14有一句对信徒讲的很重要的话，神的话这么说：罪必不能再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恩典之下。各位，这句话你们怎么了解？很重要。各位注意听，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这句话的意思，首先呢，告诉我们，第一，罪呢，已经不是你的主人，他在你的身上没有一个主宰性的权利，能够借着律法来叫你被审判，被丢在地狱里面，对不对？所以他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他失去了那个主宰性的权利了，这是第一点。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既然他不是你的主了，他也不是你心中的主，所以他已经失去那个促使你去犯罪的那个能力了。各位了解吗？为什么失去那个呢？因为他已经不是你心中的主了，所以你能不再去满足他，不再去体贴他。各位，反而呢，你现在跟他的关系是什么？不是主人跟奴仆的关系，乃是什么？仇敌的关系。所以这个仇敌的关系呢，你就会发现呢，我们信徒呢，现在因为这个关系，我们不能随便犯罪，我们也不愿意随便犯罪。我们的心里面以前是怎样？当罪成为我们的主人的时候，我们想怎样就怎样，想说就说，想骂就骂，想看色情就看色情的东西，想恨恶就恨恶。但是现在他已经不是我们的主人了，各位听得懂吗？所以有两方面，对不对？有两方面。我刚才说什么？什么叫罪不再做你们的主？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第一是客观性的，罪已经没有这个主宰性的权利，把我丢在地狱，现在死亡了，对不对？这个是第一的客观性的。另外一个是主观性的，就是我的心灵里面，他已经不是主了，他是我的仇敌了。我不愿意去犯罪，我也不想犯罪，不愿意去体贴他，对不对？感谢不感谢？各位，讲到这边的，当然各位感谢了，但是又出现一个矛盾的情况了啊！什么矛盾的情况？牧师，你讲的虽然是这样，我圣经也这样说，我已经信主了，他不是我的主人了，但是很多时候我的心灵的光景不是这样啊！我的心灵的光景很多时候是很容易讨厌人的，讨厌人是这么自然的，爱人却是这么难的，对不对？我的心灵里面很多时候是埋怨的。很多时候是被很多世界的东西恋慕的，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在各位身上？所以呢，很多的信徒呢，只有单单字句他懂神的话，但是呢，当他发现他实际的情况、实际的生活，甚至他实际的心灵的光景，很多常常有软弱、苦毒、难受、重担临到他的时候呢，他非常的受控告。所以呢，在希伯来书那边说什么？我们信徒里面面对什么各种的重担，生活的重担、压力的重担，所以很多的思虑、愁烦、担心物质、担心孩子，很多的重担，还有什么容易缠累的罪，很容易的。各位，什么罪是很容易犯的？各位你自己问，每个人都不一样，对，它是很容易的。这个世界的人，他们都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也很不想做，但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 所以你的心灵里面很重担，很压力，然后呢，甚至在这个跟罪相争的时候，相争的时候，各位，你疲乏困倦，然后呢，慢慢的你麻木起来，慢慢的你发现你就放任，你就哀哼，然后你这样生活当中呢，你就慢慢对神冷淡起来了，你的情感、你的意志没有办法胜过这个罪意，也罪给你的很多的影响、恋慕。对，所以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些人呢常常物质的东西，知道自己被捆锁；有些人性方面的东西，跟异性方面不寻常的关系被捆锁；有些人呢是各位看的，有些仇恨，对自己的家人、对自己的配偶，或者对自己的肢体，一直不能饶恕的那个光景，一直在他们身上，他们终日哀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上帝有没有离开他所爱的人？有没有离开？没有离开。上帝爱不爱他们？爱他们。上帝还没有向他们施恩？也有。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上帝的恩典就化为什么？回答我，化为什么？就化为管教。就化为管教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听到这边的时候呢，有些弟兄姐妹就不太能够认同了，对不对？我说牧师，你刚才讲的这么好呢啊！我说你看，我们人这样软弱，已经这么痛苦，这样无助了，上帝应该爱我啊，应该疼我啊，为什么还管教我这个东西？这个时候还管教我？很多人就这样了解上帝的恩典，对不对？所以呢，他一直就他越软弱的时候，他越看到的是自己的痛苦、无能、难受，很多时候是这样。然后呢，他离开教会的时候，我不是要离开教会的，我在教会里面受伤，人给我受伤，我在教会里面我受到很多的委屈，我就不受到人的理解，我在家庭里面谁爱过我？所以呢，很多很多很多我，他的我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他越来越多借口，越来越多理由。那时候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爱他的主，认识他的灵魂，认识他心灵的光景的上帝会怎么做？因为爱他的缘故，管教他，对不对？管教暂时感受感觉是愁苦，不觉得快乐，但是很奇妙的叫他怎样？叫他与上帝的圣洁有份，叫他有一天他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叫他的心中都是义，追求上帝的义，喜爱上帝的义，不但有基督的义，也追求上帝的义。阿们不阿们？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确认，各位都要确认。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被过犯所胜，甚至在与罪相争的时候呢，各位，我们没有发现那个相争证明什么？这个相争就证明神在你心中的恩典是何等的大，阿们。但是另外一个你也要小心的，不要因为你在跟罪相争，你在那个被管教的那个痛苦的时候呢，你向上帝强嘴说，上帝啊，你这个时候你还来管教我啊，你应该来爱我。各位，所以我现在跟各位确认，我们多少人这个地方曾经离开过教会啊？你不用举手啊，你们离开教会两年、三年、五年，那个时候呢，你们都有自己的借口理由，对不对？那个时候的可能我不喜欢这个牧师，或者这个长老讲话伤害到我，或者这个弟兄姐妹怎样啊，所以我就跑到哪里去了，然后呢就是这边转那边转，然后最后呢我放弃神也放弃教会的，对不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难道你那时候没有自己的骄傲吗？难道那时候你没有自己爱世界吗？难道那时候你不是提高你自己，只有你是对的，然后那个时候然后只有所有的人是错的？所以呢各位，其实你不是向任何的人犯罪，你是向上帝犯罪的，各位听得懂吗？所以上帝要解决你的自我顽根的那个体质，爱你的神必定会干涉你，也必定会管教你。阿们。为什么有阿们？这个管教听起来不好。那管教是怎样？各位，我们问一下，管教通常是怎样？哦，上帝派 闪电雷轰来了，我开车的时候被打雷 打到。我们很多人，这个是你看电视连续剧的，这个上天没有恩惠的，这是阎罗大王就是这样。各位，上帝的管教呢，里面有爱。所以上帝给你圣灵，有时候你叫圣灵担忧的时候呢，圣灵责备你。所以圣灵责备你的时候，你心中没有平安。我们赞美神的时候应该有平安有喜乐，但是为什么我唱诗的时候我唱不出来？各位有没有过？为什么我要讲一句感谢主的话讲不出来？因为圣灵在责备你，责备你。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有时候呢还有什么？有时候呢上帝的管教责备接着什么人的劝导的话，人的劝勉。你旁边有时候你听到牧师讲道，有时候你在小组的时候，那好像那个话是对我说的，或者有人很实际的牧养你的时候，弟兄啊，你这个地方应该要继续不听。上帝在你的良心里面跟你说话，继续不听的时候呢，慢慢你的环境、你的处境越来越不好。那越来越不好的，这个像谁的例子？像主的子民以色列，上帝每一次管教他，他们拜偶像，他们又离弃上帝的时候，上帝用什么方法？上帝是用什么方法？用邻国那些外邦人就开始他们强大起来攻击他们。所以有时候呢各位，有时候你活在外邦人当中，为什么我这么渺小？为什么外邦人就是一直欺负我？为什么我做什么都是不亨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一直关注人，因为仇敌是一刹那间上帝要除掉是可以的，那里面可能有上帝管教的声音。你的财务啊或者各方面啊你不忠心的时候，那又这样的，直到最后的最后，死不悔改，死不悔顽梗到也有上帝的儿女就是被打，怎样被打都不改，然后最后怎样？最后上帝必定会击打他的身体的。有些牧师说，喂，圣经里面哪里有人说上帝会击打人的身体？上帝哪里会给人病？对，有些牧师讲恩典的时候他们讲这句，各位圣经有没有？各位圣经有，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五节的时候呢，有一个娶了自己的继母在教会里面还很得意的，保罗说这样的人你们责备了他不听，对不对？所以保罗用使徒权他就写，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交给撒旦，对不对？原来是属谁的？原来是属上帝的，就交给撒旦，叫他的肉体败坏，好叫什么？他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诶，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又交给撒旦，灵魂又可以得救，难道撒旦能叫他得救？什么意思啊？就是一个人他一直陷在神的儿女一直陷在罪中，上帝的爱是坚忍到底的，他绝对不会让他这样过他一生的日子，害自己，害自己的家人，害自己的人生和所有跟他有关系的人。所以呢上帝一定会怎样说？交给撒旦。上帝呢，撒旦是被上帝勒住的，你们知道吗？勒住的好像一条狗勒住他。上帝呢交给啊，有一点放这个狗的时候呢，就撒旦是毁坏者，对不对？那这样的一直活在最终的人，慢慢身体有一些状况出现，然后慢慢倒在床上，慢慢很痛苦，各方面都不好的，然后呢他谦卑下来，叫他最终我得罪了上帝，对不对？谦卑下来，阿们。各位，但是我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很多弟兄姐妹马上很怕，是不是上帝随时会叫我倒在床上？那你们就错了，你们还不认识我们的上帝的恩典，他的怜悯是无穷无尽的，他有丰盛的恩典和怜悯，他是不轻易发怒的上帝，阿们。所以各位不要动不动的上帝要打我了，有些弟兄姐妹你看不是上帝给我什么都不好，工作不好，感情不好，人际关系不好，什么都不好，这种东西。那各位你什么都不好，上帝整天只有打我，上帝只有整天打你啊。你看你现在你衣食住行没有问题，你还有工作，你要去旅行也有，你旁边还有爱你的人，难道你没有看到吗？即便你是这么刚硬，即便你是这么顽梗，上帝还是 保守着你。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时候那你说，那上帝啊，那为什么你给我这么苦？你的苦不是上帝的管教来的，你的苦是你的私欲来的。你的私欲叫你看到别人，你说我没有什么，你自己有了一大堆东西，你不应该得的东西，得了一大堆，还别人有什么，我没有什么，这个东西，各位，你是被这个折磨，你被这个折磨之后，让你是哀恨，哀恨。所以大卫说什么？你哀恨到一个地步，骨头枯干。各位了解吗？有你的心灵里面一直埋怨，一直然后呢，不要来教会，来教会就是受伤。我在家里面更好，或者这样的光景里面的。但是里面是一个哀恨，哀恨，上帝爱你，上帝不愿你的人生这样荒废掉的时候，管教的杖就会来，他鞭打凡他收纳为儿女的。阿们不阿们？上帝爱我们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上帝最后要做什么？回答我，上帝要的是我们的谦卑，我们的谦卑。所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说，你们不要撕裂衣服。你们要撕裂什么？撕裂心肠，撕裂衣服啊，以色列没事，撕裂衣服悔改。主啊，我很痛苦啊，我后悔了。你不要后悔，你要悔改，悔改归向耶和华你的上帝。他有丰盛的怜悯跟恩惠，他不轻易发怒。你归向他，他会向你施怜悯，后悔所降的灾。各位有没有发现，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信仰是更新的信仰，悔改的信仰，回转的信仰，对不对？回转，不但你一次回转，你每一次听到上帝的道的时候，回转，回转，对不对？受了教训，回转，对不对？有时候你的回转，只有你自己知道，你的心灵知道，主对我说话，所以我回转。阿们。上帝要你的谦卑。你的谦卑，当你谦卑虚己的时候，上帝管教的杖马上停止。阿们。这就是爱我们的父，爱我们的父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很多人说，就讲恩典的时候呢，我们要多讲恩典。对，没有错。其实整本圣经都是恩典，也包括什么？恩典里面包括什么？包括管教。阿们不阿们？我们讲恩典，没有定罪了，上帝爱你，上帝不责罚你，然后上帝一直叫你回来，然后上帝爱你。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养过孩子的人，哪一个人会知道你天天呵护你的孩子？孩子好，我不要吃，没有关系，我再买另外给你吃。上帝爱你，爸爸爱你，爱你啊，带你去玩，不要玩。然后那时候你必定要怎样？藤鞭拿出来，对不对？你开始要骂他，责骂他了。然后呢，当你责骂他，你管教他的时候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有些人说，孩子啊，没有打他不会乖哦，打了就乖。但是为什么乖？你们一定要问为什么乖？他乖什么？怕你的藤鞭呢？那你错了，你的管教是错的。上帝的管教也不是叫他的子民怕他的管教，他的藤鞭。上帝的管教是要他们怎样珍惜恩典。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当中有哪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因为经过上帝的管教之后，更加的认识，更加的珍惜，也赞叹上帝的恩典，对不对？所以你打了孩子之后呢，你孩子为什么学乖了？他明白父母的爱了，对不对？这个才是你管教的用意。哎呀，原来我身在福中不是福，给他吃什么不要吃，给他玩什么不要玩，给他做什么功课也不喜欢，什么都不喜欢，给我好的不好的都不喜欢，喜欢的不喜欢。各位，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已经完更了，对不对？他不认识恩典，他不认识有爱他的人，天天供应他的人。所以管教的杖一来的时候，这个愚蒙的心被赶出去，你们了解吗？那个时候才会知道，我所蒙受的都是上帝的恩典。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在上帝向我们施展他的恩惠的时候呢，绝对有管教，因为主所爱的他怎样必管教。阿们。各位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各位都很清楚了，对不对？我们有罪性的人，虽然蒙受了恩典，会践踏恩典，对不对？所以管教来，使我们更加的认识恩典。阿门不阿门？各位还是不太说，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你有哪一位弟兄姐妹呢？是从来没有受过管教，然后乖乖的坐在这边？难道你这么伟大，你这么敬虔啊？各位都是受过管教才坐在这边的。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管教呢又有另外一个形态出现。刚才我所讲的管教是什么？刚才我所讲的管教是责罚性的，因为你做错，对不对？上帝责罚，对不对？然后一直顽梗，责罚。但是有时候呢，管教不一定是责罚性的，管教有时候是历练性的。跟我一起说，历练性。对，为什么历练性？有时候上帝管教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乃是因为我们的人性太懦弱了。各位有没有？有时候呢，各位你会发现，上帝的管教呢，不是责罚，是一种纪律 ，discipline， 对不对？甚至是 endure hardship as discipline， 一种纪律。比如说我的孩子呢，有时候呢，他们回家的时候啊，躺在床上，叫他们起来去吃饭，很累啊，爸爸今天很辛苦啊，我看他这样不行啊，这样读书，他们也是球员啊，全部起来啊，今天啊，去 stadium 跑五圈啊，每个人去跑啊，我们做错了什么啊？没有做错啊。就是跑五圈，能不能四圈啊？哦，四圈啊，那跑六圈啊，那 OK， 跑完之后呢，从来没有后悔。跑完之后呢，精神就来了，有力量就来。跑完之后做 push up， 做 sit up， 然后呢，起来之后呢，下次还想不想跑啊？虽然是很不想跑，但是感觉每次跑完之后呢，都很不错啊。对不对？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呢，有时候呢，各位，我们有时候也不是你犯什么大罪，他上帝为什么要这个管教、这个纪律给你们？因为太懦弱嘛，懦弱的时候呢，服侍主也是累、懒惰，哎呀，真麻烦 ，take the easy way out， 哎呀，要牧养人，搞一些人事，然后给人家讲几句就受伤了，大部分人事很辛苦，教会就是很辛苦。就这样的光景，对，有些信徒就体质上是这样，我们人性就是有这个软弱，对不对？软弱，所以呢，上帝说，我在你身上是有伟大的计划，你的一生走完之后，你要回到天上得到冠冕的，我怎么能够让你这样，对不对？所以呢，有一些历练性的东西，有一点辛苦，在服事当中有一点辛苦，有没有？有时候呢，这些东西，有时候在处理各样的事情、事物的时候呢，有挑战的时候呢，就来。那个也不是上帝来责罚你，上帝来怎样历练你，历练。所以希伯来书讲完管教之后，他说什么？他说啊，凡受了管教，在这个管教受了精炼之后，必定怎样？第一，他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平安的果子就是什么？你为什么平安？因为你的心中有义。基督的义叫你不再被定罪，但是那个义不但是基督赐给你的义，也是你心里面喜爱基督的义，追求他的义，愿意遵他而行的义，这个叫你的心有平安。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你不受控告，对不对？但是还有另外一句话说什么？你们怎样？你们怎样的手？下垂的手，发酸的脚，挺起来。你为什么讲到这个东西，对不对？因为你经过管教的那个纪律、那个历练之后呢，你服侍主奔跑不困倦。阿们。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上帝给我们一年又一年更多的挑战、有没有？所以有些人可能很担心、牧师今年又要给我们什么挑战、各位，这个不是牧师给你的，谁给你的？爱我们的主给我们的历练。阿们。这个也没有阿们，大家不懂是不是觉得开始有压力？昨天我跟一些弟兄姐妹说，今天我要讲到管教了，每个人都会安静一下，到底有什么东西？但是我们一起看好不好？ 就神的话，我们一起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呢，非常的重要哦。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4节，这里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各位，这里什么出现？拣选，上帝的主权，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他拣选了我们，然后怎样？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各位，所以我们现在是继续怎样？我们现在其实是继续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过程，你们了解吗？一直到我们见到主那个时刻，我们的罪身脱去，荣上加荣，有没有？所以这个是他拣选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所以呢，当然在基督里面已经是称义了，但是呢，各位会知道的，这个义已经在里面了，但是叫你天天追求这个义，继续结出义果的一个过程。然后呢，下面说什么？第5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预定出来了我们什么？接着基督耶稣得儿子的名分。那这个是一切恩典中的恩典。我跟各位说，得救呢，我再讲一次，人没有责任。成圣人有没有责任？有。你得救呢，你死在过犯罪的当中，有谁这么伟大说我能够信上帝？要不是圣灵施行救恩感动你的心，你没有办法因听到的福音而信。各位，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呢，下面怎么说？那已经信了，对不对？15节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为什么感谢？因为这是他的恩典。但是现在我祷告的时候呢，要为你们的成圣祷告嘛，因为你们已经在恩典中重生了。祷告的时候呢，纪念你们，提到你们，怎么祷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三位一体上帝，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认识他。阿们。这是何等重要的。各位，我跟各位说，如果你说神的恩光照耀，那只有救恩是第一，对不对？叫恩光临到了，那下面之后救恩临到之后的继续的恩光照耀的时候是什么？是什么？上帝把那启示的灵给你们，叫你们认识神和他的真理。很简单来讲是这个了。所以整个以弗所书继续把神真理、神的启示要讲出来， To know the revelation of God， 对不对？因为为什么呢？各位，甚至我们讲到管教，各位，有人说牧师，为什么你讲这跟管教有什么关系？你们听，如果你没有听过神的教训，你凭什么受管教？我都不知道嘛，对不对？所以呢，一个重生的人，上帝要他走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那个道路，上帝一定第一个步骤是什么？第一个步骤是先把他的心意、他的道赐给他。所以这个道呢，是天上的道，不是人间的道。因为各位，你从生来， 你懂的是什么？我们从生来所懂的是什么？地上人间的道，我们从我们的父母学的，我们从我们的老师学的，连我们的道德观，很多对错观都是这个地上层面给我们的。但是呢，现在已经属于主了，我的命是从哪里来？从他来的，为他活的，对不对？然后我的钱是怎么用？钱观，我一生的价值在哪里？永恒，永恒观，价值观，对不对？我的夫妇是要怎样生活？这个夫妇观，这个观全部来，然后去教会。我如果你没有，各位，你没有上帝启示的灵，把他的启示的真理向你显明的话，你信了主之后，你是会怎样做？你一定是随从自己的意思嘛，对不对？你一定是随从自己的意思嘛？这个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呢，就是我已经信了主了，好啊，我现在在家里聚会就好啊，人很多，这个地方哎呀很杂，然后讲很多闲话，不要， 我在家里，那这个是教会观吗？不是，教会观是一定你跟众圣徒在一起，一起来认识这位上帝的大爱。所以呢，这个你一定要受启示的灵，真理的灵，因为我们与生俱来都是怎样信，自己要信的。所以即便你是重生的信徒，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受启示的上帝的启示的真理来教导你、劝导、教训读者，没有这个，你很快就会造出自己的信仰，造出牛犊的信仰。你们了解，就好像以色列出埃及，脱离埃及，脱离世界之后，他们很快怕的时候看不到摩西，造牛犊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界里面啊，一直每次觉得、哦、我们已经懂真理了，我们已经懂了，其实半懂半不懂。很多很多真理性的东西啊，很关键机要的真理没有懂这个东西。所以呢各位，上帝如果要搅乱他的教会，他圣民的思想很重要，不是上帝，撒旦如果要搅乱他圣民的思想，一定是从真理着手的。所以你们继续看，真的话你们继续看提摩太书，继续跟着那个下去啊、哦、我们一起看提摩太，这里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说，圣灵明说在末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上帝的启示，他们会听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所以呢，魔鬼呢攻击你啊，他不用叫你今天吐白沫还是什么的，不需要做这个，他今天搅乱你的事，叫你不认识真理，然后呢很快的，你看你整个的人的样子，因为你听了错的道，你好像喝了毒药，你的心灵里面有毒药。所以有一些人一生在教会里面是很多的病，精神忧患，身体各方面，经济一直在，因为听了魔鬼的，没有好好的受教导。很多的信徒呢，刚信主之后去到教会，教会没有教导这个，教会就哦，我们来聚会，我们分享个人见证，个人见证。各位，你只有分享个人见证啊，各位，个人见证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因为个人见证是经历，所以就把他们带到经历。每个人经历，你的经历跟我的经历不一样，然后或者叫他们在教会里面满腔热忱的服侍，用力，哇，积极。各位，异端是更积极的，你们了解吗？你们知道为什么异端比真信上帝的人更积极吗？因为异端啊，他是 program 你，他是把你辖制 program， 然后呢叫你随从这样来做的。但是你真信的人，真信的人是你的心要被上帝改变，你的心要转变，心要转变，然后呢才慢慢。你们了解这句话吗？比如说异端啊，异端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哦，通常是这样的。如果异端的主教他是好像神一样的，所以他说的话就好像神说的话，你们了解吗？他说的话就像神说的话，所以呢听他的话要得他的赏赐的人是马上被 program， 然后就是一律的这样会做。但是呢你听牧师讲道，你知道牧师不是神，对不对？所以听了要信不信看咯，对不对？这是牧师讲的嘛，神讲的咩？直到什么？直到你自己确认或者被管教，然后你来到神的面前，这是神说的，然后我要尽心尽意爱他，直到你面对这个神，你的热心才比异端的热心更热。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之前他们的热心啊是绝对胜过我们的。你们有些人是这样问的啊，你们会了解。那然后我们一起看，我们再看那魔鬼的道理呢。所以保罗跟提摩太说，四章十五节那个十六节，所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这个教训讲的是 doctrine， watch your life and your doctrine。 各位了解这句话吗？ life 是什么？ life 就是你的生命，你表现出来的，你的信心，你的靠主，你的生活跟什么，你的教义 doctrine 很重要。因为你的教义呢，你所信的教义会体现在你的生活，你的生活里面会证明你的教义是对的。 如果你的整个的生命生活搞了很奇怪，跟人在一起不正常，你跟人在一起好像你这个人好像整天就是住在教会这样，整天就是活在天上这样啊，然后呢世界之事也不管，什么都不管，通常跟着异端的人是这样嘛，那一定是你的教义有问题，教义。所以呢你的教义体现出来你的生命生活，你的生命生活来教你知道你的 doctrine 也是对的。所以各位，这个两个呢你要看得好，尤其是教导的人，这个两个好你就救自己，也救听从你的教导的人。所以呢再读下去的时候呢，所以这里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正道。所以我们在教导神的话的时候呢，一定要按着正义，不能按着人的情面。好像我现在讲这句话有些人不喜欢啊，或者有一些人呢会觉得被冒犯，我就尽量转一下我的强调呢，有些人不喜欢听管教，我多讲神的恩典啊。但是你知道当中有一些人应该要被责备，你没有，所以你没有按着正义，你自己知道你不是无愧的，你不是一个很好的神的仆人，忠心的被托付他的道，也传讲他的道，阿们。所以这些都是上帝给提摩太的。各位注意听我现在讲这句话，有些人说哎呀我们都有了圣经了嘛，所以呢够了，神的话已经有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圣徒也有圣灵了，为什么还需要教义啊？为什么要需要什么这样教导？自己靠圣灵读就可以了嘛，对不对？靠圣灵解释就可以了嘛。所以如果这句话成立的话，历史历代就不会有这么多异端出现。如果这句话成立的话，基督教就不会慢慢走向黑暗中世时代，基督教慢慢变成罗马天主教，因信称义变成因行为称义的 那种光景，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就证明什么？人的心灵里面啊，是一直受到魔鬼的影响，会扭曲神的道，然后魔鬼的差役、魔鬼的仆人也继续会出现在每一个时代，按着不同的情况、文化、处境来叫他们来讲出有一些有一点偏差的道。各位，所以呢你们懂 discernment 分辨、哦、各位 discernment 我们讲分辨的恩赐、哦、各位，分辨不是分辨对和错的，你们知道吗？分辨是分辨什么对的和差一点对的，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对的和差一点对的。所以呢很多的似是而非的道理、啊、他们是跟圣经的话一点很像，但是差一点点。比如说如果我讲很离谱的，我今天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呢我们主耶稣已经降临了，你们还没有看见他，我这样讲的话你们马上分得出这是假的话吗？啊、如果你们连这个都分不出的话，那就糟糕了哈，那就是肯定，所以呢异端邪教全部会来了、嗯、对不对？如果我跟你说上帝给我们的是恩典，所以你们犯罪也没有关系，也能够上天堂，阿们不阿们、啊、没摇头了，对不对？所以异端来讲这种东西你们就会知道的。但是我如果我现在讲的东西呢很靠近，很靠近我们在基督里不定罪的，上帝为我们预备都好的，上帝爱我们祝福我们，但是我的道里面从来没有讲过管教，从来没有讲过苦难，苦难中的恩，没有讲过这个很实在的神的主权、神的美意，主给我们的是恩典，你要什么你向主求就给你们，阿们。这是不是神的话？好像是。但是如果我拿走有一些很关键的，各位你分不出的，然后你慢慢听的时候呢你就怪怪了，好像分不出，然后呢你会慢慢接受， 那你接受有一点偏颇，差一点对的，但是不是全对的，你的心灵慢慢就会被感染，被细菌感染，然后慢慢你各种道就会接纳的。我再跟各位说，我在教会界里面呢，我听过很多种道。你们有听过信心运动吗？ The Word Faith Movement。 你们懂 Word Faith 为什么叫 Word Faith， 为什么叫信心运动？信心运动，这是我教导你们很重要的、哦、信心运动呢，你会听那个牧师说圣经都是神的话， Hallelujah， 你现在翻开哪一句圣经里面的话，只要你信就给你成就， Amen。 各位，这句话有没有错？这句话有没有错？回答我啊！所以你们分不出，对不对？没有错，没错，就是没错。但是呢，现在你开始翻开了，你翻开什么？你翻开都是凡事亨通，尽都顺利，上帝给我的都是兴盛的、你一定会翻开这些东西的。你翻开你要读的话，但是圣经里面整体的上帝的心意，从人的创造、堕落、救赎，然后一直到怎样成圣跟从主的这个整个脉络，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这个整个的脉络，如果没有讲圣经哪一句话你放开就是神的话，就是上帝要赐给你的。各位，你慢慢这样听，这个 Word Faith Movement It corrupts your heart， 把你的心灵歪曲的，你们知道吗？所以到一个地步呢，我就发现信徒慢慢讲，哎呀，我是不要讲教义的东西了， Doctrine Divides。 我跟各位说，人都喜欢听生命的东西，我们牧师的道也是很有生命，对不对？有经历，有生命，常常确认。但是我跟你们讲，我的道里面一定有教义的。我上个礼拜我要讲，我一定讲主权性的恩典，我一定要讲这个东西，不能只有恩典，有主权。你只有恩典，没有不懂得主权，你的信仰怎么能够降服于他，查验他的美意，遵行他？你就来到神面前，我求，我要，我就宣告，我就得，所以你的信仰就变成，所以有一个 doctrine 教义。所以改革中哦，在信仰改革500年前，马丁路德、加尔文这些，他们改革之后，他们发现为了不再落入像罗马天主教这样的光景，一定要有教义，因为教义才可以传下去。我告诉你，因信称义的教义才能传下去，主权性的恩典才能传下去，三位一体上帝的教义才传下去。但是呢，你讲生命不一定传下去。如果你很热心啊，我很热心，我很激情，我很服侍啊，我能传吗？这个是因为上帝给我的呼召，我有这样的使命，或者我跟老人家，或者有一些群体，我很，但是这个是不能传的。你传到你的孩子，你的孩子讲，爸爸，你喜欢做这个东西，但是神叫我做别的东西，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呢，你的经历，你的什么热心，或者你的感动是传不下的，只有教义的东西才传下，所以能够传2000年能够传下来，因为使徒们谨守教义，改革家谨守教义 ，the doctrine they hold it， 他们很紧的抓住。所以，比如说现在啊，我跟你们讲，现在的道是很模糊性的，很模糊。我现在感觉我听现在当代教会的很多的信息，年轻人很喜欢。那个道是这样的，好像比如说你们常听到有些牧师讲，哦 ，brothers and sisters， let go and let God，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let go and let God， 有没有听过？没有听过，就你们什么都没有看吗 ？Let go and let God 是什么？放下，让神啊、对不对？这句话好不好？哈利路亚，太有震撼力了，因为我们的痛苦就是没有 let go， 一直抓。我们的痛苦就是我们没有 let God， 没有交托给神。但是所以呢，在教会慢慢每个，哎 ，brothers let go let God 啊，哎 ，sister let go let go let God 啊，放下让神，放下，每个人都会讲哎，讲到一个地步，你看不对劲，他 let go 的东西哦 ，let go what he wants to let go，he let God， 他有没有 let God？ 他只有把自己的以斯玛列给神，没有把以撒给神。所以 when you say let go let God， let go what， let God what， 你一定要讲这个东西，那个 what 没有讲，全部都是你自己的感动。放下，放下什么？可能你说我放下，我放下我的金钱，我金钱奉献给神，但是你没有放下你对你的弟兄的恨恶不饶恕，对不对？ 所以呢，你说 I let go， let go what？ Let God what？ 上帝现在要你的顺服是你的以撒，你最真爱的，不是你的以斯玛利。所以这种叫做什么 ambiguity， 模糊的教导，所有的异端极端都是从，我不是说异端，都是从模糊的教导 the study of ambiguity， 那个 ambiguous 开始，所以让信徒们全部感觉到对这个是符合圣经，然后继续走下去，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时候呢，你这个荒唐的信仰就出来了。你们了解吗？我现在跟各位分析，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因为这个是网络时代，然后这个时代是一个掳掠人思想的时代，很多的东西放在网上，然后给人一种感觉，一种震撼。你对真理不认识，你对神的美意不认识，不能的。你的 let go let God doesn't mean anything， 没有意义的。所以我要各位很清楚、正确的、很关键的认识真理。你如果不认识真理，你怎么知道总为上帝所喜悦的事？真理告诉你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和天上的事，对不对？这些东西，天上的事是什么事？一定是神的启示要告诉你。这些方面的事，我这是新年信息，我就这样一次讲，我盼望刻在各位的心板。那有一些人呢，可能想这方面多认识，那他们问，可能你没有问了啊，但是我问了。那有一些人问说，那牧师，为什么每个人读一样的圣经，但是呢，教导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甚至会偏差？他们也用一样的字句，一样的圣经，为什么走到这个地方去 ？OK，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来思考，我们很清楚的认识，我也向各位好好的教导这个东西。我们人性里面呢，我可以说有三种倾向。是叫我们很容易扭曲我们所读的神的道，使我们偏离正道。所以我们按着私心来解释道，不按着正义来解释，对。那三样的倾向都是我们都有的，你们要小心。尤其是你们选择听哪一个牧师的道，或者你们在街上有人忽然间来跟你们传福音，你一定要问他拿住圣经，他不是拿别的东西，他一定拿圣经的。所以敌基督是从圣经出来，从教会你们当中出去的，他拿圣经的话来造出自己的神学，自己的教义。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人有三种倾向。第一种倾向叫什么？轻易相信经历的倾向。各位，你们容易相信经历吗？最近不久我们John 的孩子发烧到41度啊。那吃什么药都不会好啊，然后他就说，哇，带到 KK 哦，吃了药啊就好了。啊，我说为什么？是不是 KK 的药有什么不一样？他说我也不懂啊，就是 KK 有用啊，KK 的空气要闻一下啊，然后孩子就会好了。那药呢是一样的，这个，但是呢，如果你有这个经历之后，你就会每次觉得，哎呀，一定是这个医生还是什么好，你就会偏向那个经历，对不对？所以各位，你会了解吗？经历的东西啊，是真的很真实的，真的很真实的。这经历的东西呢，我跟各位说，所有的异端啊，他们都是开始得到有一些经历，然后从那个经历解释上帝的道。比如说，七日安息日的七日安息会 （Seven Day Adventist） 的 Ellen White， 你们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他是一个创办人。他为什么有七日安息？为什么叫安息会？因为有一天他做了梦，他做了梦，他梦见很多的信徒在地狱里面。为什么？因为上帝跟他说他们没有守安息日。然后他醒过来之后，哎呀，圣经刚好风吹翻啊，十诫命，你们当守安息日，上帝定那为圣日。哇，然后没有守安息日的，这样就这样哦。从那时候起呢，他就马上从这个角度，然后再读圣经，很多先入为主的东西都以那个经历来出发，一个经历，然后呢他信了之后再多一点，好像那个经历很是很是。亲爱的弟兄姐，所以呢很多人，哦，我讲了方言， 哦，哇，然后哇，整个人热热的。哦，这个牧师来给我按手，然后我的病就好了。所以只有这个牧师按手有用，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经历了。但是你有没有问过，一个人病好，是牧师给他按手好，还是他按他的生命里面，他可能他顺服了，所以他的病好？经历没有告诉你，经历只有可以告诉，经历可以告诉你很多东西，但是他也很多东西没有告诉你。所以你凭一个经历，你马上翻开圣经，然后你开始读，开始解释，开始有你的神学出来，异端就这样走出来。各位绝对记得，第二个东西呢，我们还有多一个倾向叫什么？第二个倾向叫做与生俱来的倾向。我们每个人生来都不一样的，我们生来我们的个性，我们倾向的东西。各位，有些人呢比较感性，所以感性的人呢，你一讲到他就哭了，你讲一个见证，哎呀，我的癌症怎样靠主得医治，哇，他就哭了，对不对？他的感官很强，他的感官很容易被触动。所以呢，有一些牧师呢，他们讲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很生动，然后马上会影响他们的感官，他们是很感性。有一些人是生来比较理性，他就讲上帝爱你，上帝与你同在，上帝 I don't buy it, you know, 没有逻辑。我要知道那个逻辑 ，no logic， 整天就是啊，一起上帝爱你，然后哭 ，I don't understand。所以他是比较理性，所以这样理性的人他就偏向教义，什么都是教义。各位你要注意，教义虽然重要，但是教义不是神，教义不是神。你 you cannot worship doctrine， 你们了解吗？你不可以就我、哦、什么跟人吵架就是来来来，我跟你讲预定论什么，整天教义这个也是没有人要跟他在一起的。那这样的人呢，他是另一种极端。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受我们生来的一种与生俱来。那现在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呢，有自己有一个弟兄在中国呢，他是每一次翻到圣经的时候就你看保罗被石头打，他怎样受苦焦急焦难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这样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看见、哦、听了没有喜乐啊，这种道听了就啊很辛苦。为什么？因为他生来就是家里很苦，然后他受的很多的教导，什么都是孔子的教导，很多很多这些，然后现在信了主，他翻开圣经的都是读到那个苦。但是保罗的喜乐他有没有读到？保罗的赞美他有没有读到？那现在年轻人大家不信这套了，生来都没有什么苦，什么都丰富，什么都是，所以喜欢的靠着他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哈利路亚，叫我丰丰富富的，感谢主的。现在年轻人就讲，因为你生来的环境还有你与生俱来的东西会影响你。所以呢，解错圣经就是这个。还有第三个是什么？逐末忘本的倾向。你们懂逐末忘本吗？你追逐末忘了本来、哦、听得懂这个吗？比如说我们姐妹早上起来最基本什么？梳头发、哦、然后要梳头发了，烧水滚了、哦、然后去弄，然后她做很多东西，然后头发披头散发，忘记要梳头发，你们了解吗？这个这样讲你们了解逐末忘本。所以逐末忘本，但是呢，我现在要讲的是为什么这个逐末，人都是有这个问题，人都是会，这个是人性来的东西、哦、我们读了后面的东西忘记本来的。我们学生们，你们读算术，中四的算术有没有？中四的算术呢，每次不会做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你们忘记中一跟中二的算术、哦、你们的 algebra， 你们的 factorization， 对不对？所以呢，你会发现所有的知识呢都有一个原本的东西。所以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呢，就是哦，上帝主权性的恩典，哈利路亚，然后呢我们要被上帝的恩感动，然后我们要服侍，然后服侍我们要爱人，要热心，要照顾，要传福音。那讲到后面爱人传福音服侍的时候，然后吵架了、有些教会就是做社区服务、社区服务照顾老人，然后吵架，然后成功很多分歧。难道你们忘了之前是谁的恩典领导你们，感动你们，给你们这个施工？是谁做成的这个施工？ 谁感动人，谁继续做的，上帝做。所以你忘记上帝的恩典，所以你在做做做当中，你逐末一直追逐哦，人的行为很重要啊，人的热心很重要，你忘记了那是恩典。你们了解吗？所以很多人认识神，然后又认识罪，认识恩赐，认识服事，然后慢慢走到后面的时候忘记起初的神。所以呢，整个的信仰会走向人本，就是逐末忘本。所以我跟各位说，有些人解释启示录，你们绝对小心。启示录是第几本书？66本。当你读了启示录之后，你忘记前面65本书怎么讲的，这是很危险的。而有些人说，哦，启示录哦，我跟你讲，这个敌基督是谁啊？哦，有些人他就是普丁哦。有后面一个人说，哦，这敌基督是奥巴马，你看他敌挡以色列，嗯。然后这个大红龙是谁？哦，共产党哦，这个是谁的？中国，因为他们整天在中国被逼迫嘛，所以中国你们就是大红龙。为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他活在他的现状，他现在在这个情况、这个经历，然后呢又受到这样的影响，他就以为以这个为中心来解释，所以其实他忘了整个65本书里面前面讲的东西，不是这样解经的，这种解经法是很危险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极端、异端。但是我虽然这样讲哦，我跟你们讲，我们还是会偏向经历，对不对？还是会逐末忘本，还是会与生俱来的东西。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生的操练来的，一生的操练。所以你一定需要什么？这个操练呢，之前是什么？你需要愿神赏给你们什么？智慧与启示的灵。使你们真认识他，认识他的真理，不要单单听了一篇道，哎，很 relevant 哦，我觉得牧师讲的很像了，很是哦，然后你就信了，然后之后他给你看的全部的经文是，都是你以为就是这样他的，其实是从他的经历，或者他的自己个人的见解出来的东西，各位了解了哦，这个，嗯，那么，各位。所以呢，保罗说：“你们要谨慎，在末后的时代，必定有人讲魔鬼的道理。”所以这里说，各位翻开来，所以保罗说：“神的话，你们要怎么读？提摩太后书怎么读？提摩太后书14节、15节。”15节3章15节，并且知道，看上面就可以了，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什么得救的智慧。各位不要翻掉，我一个一个解释，得救的智慧，圣经不但是把得救的路给你们，他也把得救的智慧，所以刚才说什么智慧和启示的灵，有些人虽然信主但是没有智慧，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呢，他信主之后呢，就来教会呢，就是他说好像就拍拍手赞美上帝，然后嗨一下完了回家，夫妇生活吵架，孩子怎么教，钱怎么用，常常忧烦担心不够，这个叫没有智慧，没有智慧。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得救呢，一定把你带到，从你得救之后，神把启示智慧的灵给你，使你因认识真道之后，你跟一般人看的不一样。你的金钱观、你的价值观、你的永恒观、你的教会观、你的生活观、人际观，全部已经有天上的层面。这个叫真理的启示，你从来不知道的哦，人性是这样，人的罪是这样，所以你开始有智慧了。你开始能够看破有些人的软弱，因为都是罪人。你开始能够理解你的配偶的软弱，因为你知道他没有受保护。所以呢，这个智慧来，你才能过丰盛的信仰生活。智慧。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得救 一定有得救的智慧。那所以我再讲一回去，有些人一生他信主之后，他没有听到很正确的人教导，他听到的错误的教导，他一生因听错道，他的一生都是管教。你们知道吗？我是很多人每天给我 email， 给我这个微信。有一个姐妹，她信主三四年，她听到我的信息，她就一直流泪啊，她的心灵都很不寻常哦。就牧师啊，我以前在传统教会受伤，然后呢，后来就去灵恩教会，然后在那边嗨完之后呢，整个人怪怪的，就是整天在教会里面。然后后来丈夫就是跟我的关系就破裂，讲你整天就是去教会，而且孩子也不管。然后他就是封这个我的心灵需要，然后后来呢，有一些先知预言你来给他发预言的时候，孩子读书读大学的钱也给他奉献，就是整个人被 control， 好像被，然后呢走了这样一生被管教的路之后，他才到神的，人都听到这个道，我一生被骗了。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你听错道，你会成为这个样子。但是你说，那为什么上帝，这个不是他的错嘛？是人家教导他错的，上帝要打那个教导他的人啊。但是你要问，为什么他信？为什么他信？他的心灵里面也有属灵的问题。为什么他就是要感悟的、肉体的、看得见的、feel 到的？就是这个，你们了解吗？所以他自己也有问题。所以以色列啊，就出埃及。没有圣殿，没有律例、典章、法度这些教导以色列，那只有在这样旷野有玛拿就哈利路亚，吃厌了就埋怨，有没有肉？肉来了，等一下没有水又埋怨，你们了解吗？这个叫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吗？绝对不是，对不对？所以一定上帝的道一定要来，叫你得着得救的智慧。那得救的智慧就是真理给你的智慧，继续讲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跟你的心灵会产生关系，产生交战，有相争的事会来。所以呢，下面第二句话说什么？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一定与什么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是有益处的。各位有没有？有没有管教的话，责备的话？所以各位，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很轻忽的读神的话，如果你每一次读神的话，你没有听到神的话的教训、读者 correction、reproof， 使人归正，你错误的想法放下，再回到正确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是在读圣经的，你是读自己要读的。因为如果我与生俱来，我所懂的、信的都是错的，都是片面的。我现在读到真理的时候，真理的圣灵一定在我的心中与我征战。教训读者，对不对？光照恩光嘛，圣光照光。然后主啊，我知道，主啊，我明白了，主啊，我知道我的孩子不能这样教导他，主啊，我知道我的配偶不能这样对他。教训很多很多的，对不对？所以有教训读者的信仰，才是你能够成圣。亲爱的弟兄姐妹，阿们吗？所以各位现在听到的时候，有没有得到教训？有没有找督者？有没有偏差的人归正？然后现在要追求神的义。那么为什么今天大家是不是叫 heavy 啊？我现在在讲那个，但是我现在要讲，你们好好听啊。但是你要知道，神的道教训督者我们的时候，但是这个跟撒旦的毁谤跟控告是不一样的。阿们，阿们吗？不一样的。上帝，注意听啊，上帝的道，永生的道，真理的道是教训我们的，但是不是摧毁我们。好，你们了解吗？他是挽回我们的，不是打压我们。他不是只有告诉你，你错了。你错了，他是告诉你什么？你起来，顺服我， 有没有？你们看到雅各对不对？他一生都是被管教，在事件他的女儿被强奸，然后他的孩子就杀了整城的人，现在整个家族要被灭命的时候，他在哀哼的时候，神说：“你做什么？起来，跟从我，回伯特利去。”有没有发现？不是只有你错了，你错了，你错了，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人，这个是撒旦的声音来的。所以你们要分辨，很多人不喜欢听责备管教，因为他们不明白，其实主所爱的他被管教的，所以我们要明白，上帝是责备我们，还使我们成长，但是他的责备是怎样的责备？他一定要教训嘛，他一定要归正嘛。曾经有一个弟兄哦，我听他跟家里的人讲话，他讲话是，他跟他的配偶讲，你要想，你要会想。然后呢，他跟孩子，你要想，你们没有想啊，要想。神的话怎么说？你要想，要想，要会想想。如果会想，就不是罪人了，你了解吗？有时候罪叫你想不到，想也想不到，对不对？所以有时候这些话哈，为什么圣经要教训人嘛？你要会想想。各位，这个不是上帝的用法。上帝责备人是怎样？你们看牧师有没有责备人？我有的。但是我责备你不是这样讲话的，你要教他怎么想，教他怎么想。所以有时候呢，不是你要会想，你会想，这个叫控告人的话。你讲啊、这个情况你会不会觉得这样比较好？你们了解吗？哎呀，你这样做不行啊，你这样牧养这个弟兄他不可以啊，你要另外一个方法。我这样讲就是督责的意思了，你们了解吗？我们每次我们是生在这个东方社会哦，东方社会督责人就是起来骂人了，对不对？东方社会就是骂他，你看你这个不会，你看你那个不会想，你也要想了，这些都是其实不是上帝的心意来的。所以我每次说，有时候我跟同工之间的一个尊敬的关系，讲一点点，哎，这个情况这样啊、哦，大家懂了，或者说哎，这样会不会不合适啊？你这样做可能更好。这样讲人家就懂了，哦，我得到了，我没有想到全面，哦，我理解了，这个就是被教训了，了解 teach so that you know， 对不对？ You know God， you know His will。 Reprove 被读者、哦、我理解了、要转向、或者要改过来，这个很重要的。你们跟孩子在一起也是绝对要小心，因为有时候我们跟我们家人在一起很习惯，所以我们讲要教训嘛，要教训。所以呢，我们的整个的心态就是，其实一股血气，一股血气。你不会想，你要想，这些话哈、哦，你要问你自己，你是打压他，还是教训他？这不一样，这不一样啊、哦。愿主教导我们啊，我们上帝是有丰盛的恩惠、怜悯、慈爱，连他的教训、督责、劝勉。都是这样有恩惠，阿们。但是我要各位知道，恩典不等于没有管教，不等于没有责备。如果没有管教，没有责备，没有人会回转。然后呢，被责备、被管教之后呢，会怎样？人怎样，就会怎样。最后一句话，圣经第17节说什么？一起翻到17节，一起读：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完全的意思不是 perfect， 再不会犯罪，不是这个意思。完全的意思就是他已经成为一个预备好的器皿，能够被神所用。所以一个完全的器皿、随时能够降服在神面前的。亚伯拉罕，你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亚伯拉罕怎样降服，俯伏在神的面前。主啊，你尽管说，你的仆人就做，不会有什么自尊心啊，什么啊，上帝啊，你叫我做的这么难，我不要、啊，不会这样。已经完全的人，看到有需要就帮助，看到有人需要照顾就牧养，看到什么，这个不怕辛苦，总是靠主。有时候人服侍了，人不能理解，你的家人也不能，你配偶不能理解你，你为什么全身花很多事，但是还是心里面仰望主，是吧？如果是你要我做的，你帮助我，为我开路。给我力量，对不对？这个叫完全人，他能够行，不是一两件善事，能够行多少善事？各样的善事， 各样的挑战他能够承受，所以他下垂的手强壮起来，发酸的脚强壮起来奔跑。所以这个就是我为各位祷告的今年，了解吗？这个，所以呢，这些都是管教的话，但是呢，最后我要结束了，今天晚一点了。但是呢，你们听这些很重要的话，所以我从真理教义讲了。下面第二讲什么？上帝的道怎样的教训读者，对不对？然后第三，各位会问，他是牧师，我们人真的是没有完全，我们一生有时候还是会被过犯所胜。那有时候神的有一些管教来的时候呢，我们心灵里面也因那个管教受痛苦。但是我今天给各位一个切据，虽然管教这个字听起来不是各位很喜欢，因为没有人被管教会快乐，但是你绝对相信，对神的子民，神所爱的儿女，他的管教最后必定带来更大的恩典。阿们。为什么我这样讲？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各位一起看，撒母耳，撒母耳记下。各位，撒母耳记下呢，是最后我给各位看我们大卫圣君他的故事哦。这个故事我一边读一边解释，然后我们就结束了。撒母耳记下，各位看24章，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是大卫他数算兵士的这个事情。我们一起来看好吗？各位，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谁发怒？耶和华，就激动大卫，谁激动大卫？耶和华，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各位，这个数点，圣经没有直接讲大卫的问题在哪里，但是上帝非常的不喜欢。为什么？因为这是显示了这个大卫他要数点，也可能显示了他的一个骄傲。因为他到了这个地步，他已经成为以色列的一个圣君，可以说一个高峰期啊，做君王的高峰期，他一口号令，没有人敢说什么，对不对？所以到那个地步呢，整个以色列强盛到一个地步，去数点，让人知道我们以色列多强大。然后他的部下约押说：“我主啊，大卫，你绝对不要做这样的事啊，就是得罪神的。”No, you go and count, 对不对？那马上就这样讲。所以呢，你会知道他的自尊心何等的大。那个时候，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圣君人也会。这么蒙恩的人也会有这样的软弱，盼望牧师有一天不会变成这样啊。那这是我们要你们要为牧师祷告的事情啊。但是呢，即便是这样，各位，但是这个经文很奇妙。如果你们翻到历代之下，历代之上第21章有同样的记载，你们看历代同样记载第一章，你们看那个地方，这里记载的时候呢是怎样记载？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诶，好像记载又不一样了。刚才记载是讲什么？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现在又讲什么？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而是圣经有时候强调属灵的东西有不一样的角度，对不对？大前提是以色列人又软弱了啦。其实以色列跟君王一起软弱的，通常君王带领的软弱，下面的人一起软弱的。所以君王也骄傲，可能下面的人也骄傲，或者下面的人又开始怎样去拜偶像，不靠神，靠自己，也又这样。所以呢，上帝，圣洁的上帝向以色列人发怒，但是呢，魔鬼透过这个东西要击打上帝的百姓。你们明白吗？所以上帝是有良善慈爱的，他的发怒里面也有他的慈爱良善的。撒旦是没有良善，完全邪恶的，他是完全击打的。所以你们一定要听清楚哦，这个声音就是。然后下面的结果呢是什么？下面说上帝激动大卫数点人数，这里又说是撒旦激动大卫，那到底是上帝激动还是大卫激动？所以你们一定明白哦，一切本于神嘛， 除了罪以外不本于神。所以上帝呢要管教他的子民，但是呢上帝不是故意去让他的子民，让他的君王去数点，因为这个君王已经骄傲了，所以骄傲的人呢一定给魔鬼通道的，所以魔鬼就来大卫挑动他的私欲，算人数吧。然后上帝怎样？上帝做什么？上帝好像这只狗啊，给他做工，你们了解吗？所以你们会了解上帝是良善的，上帝不是直接去叫人犯罪的，人已经有罪了，然后呢他有罪有私欲成为撒旦的通道，撒旦一定会做工的，但是上帝任凭啊，所以这个意思你们了解吗？所以你们读这个的时候你们会知道的哦，因为撒旦也是上帝的仆人，但是是恶仆，恶仆你们了解吗？所以这个恶仆他怎么用他有时候但是呢上帝一定赢的，上帝最终要做什么东西，你们看第二节，大卫回去撒母耳记下啊，大卫就吩咐跟随他的约押将军说，你去走遍以色列支派，从但到别是把数点百姓，我好知道我们的数目。有些牧师就整天算人数，教会2000人3000人哦，这样的东西。约押对王说，无论百姓多少啊，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对不对？所以现在已经有还有部下告诉他这样做了，但是王怎样？ No, you do what I say, 我教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所以他就算了，算了嘛。然后呢就回来禀报，我们有多少人，多少军队，多少怎样的啊勇士啊。大卫心里面听了舒服，对不对？但是也就在那个时刻，因为他是神所爱的，神的责备就来了。所以呢马上第八节说什么？第十节各位看，各位翻到第十节，这里说有没有？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对不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求什么？上帝啊，求你除掉我的罪孽。各位，这个罪孽要除掉啊，需不需要代价？一定要代价的。所以呢上帝就派加德先知，你们自己读这个经文啊，加德先知就来了啊，我们快快讲。然后加德说什么？上帝给你三个选择啊，第一，你有7年的饥荒在民中，你要承受这样的管教。第二，或者3个月落在仇敌的手中，所以第一个是环境饥荒嘛，第二个是敌人仇敌的手中哦。然后第三是什么？或者你的国中有耶和华的刀，所以在你的国中3天有饥荒，有瘟疫，瘟疫，对，3天有瘟疫。对，是你会选什么？你会选什么？当然各位都知道什么？大卫说，耶和华有丰盛的怜悯，我愿意落在他手中。有没有？大卫这样讲了。各位，你要落在神的手中容易不容易啊？上帝有恩典啊， Relax man, 上帝哦。各位，上帝的刀拔出来的时候，整个以色列3天之内多少人？7万个人倒闭，对不对？所以这是很恐怖的啊，不是3年啊，3天啊，3天7万个人倒闭。然后呢上帝的刀要来到，天使的刀要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上帝说住手，够了，对不对？上帝的怜悯发动了，对不对？住手，够了，你们看。然后那个刀在哪里？那个刀在哪里？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河场那里。各位，我们来思想这个整个故事好不好？很快的。然后呢 大卫那时候怎样？如果你们去读整个经文，大卫跟众以色列长老他们匍匐在地，然后大卫说：“上帝啊，这群人做了什么事啊？做了什么事？他们只不过是羊，让你的刀、你的惩罚临到我跟我的父家、我的家族吧？这样对不对？”大卫完全谦卑下来。各位，你想想看，上帝的刀啊，三日七万人。如果今天呢，七年七万人死的话，啊，没有什么感觉不到，对不对？没有什么感觉嘛？啊，一样了，哦，又死了一个人，哦，今天就死了啊，哦，还好，昨天也死了啊，哦，没有太多人了，哦，七年是吧，哦？但是三千七万人，震撼不震撼？真的震撼，对不对？所以呢，极大的刺激了大卫的心，他知道他的罪的甚重。其实上帝要知道这个，让他明白，所以叫他匍匐在地，完全的谦卑。那你说，有些人看这个经文，为什么上帝要下重手？为什么要下重手？大卫不是已经心中自责了吗 ？God, I'm so sorry. I feel so sorry. 为什么上帝还给他选择？哦，上帝给他这个三个选择，大卫说我的心甚为难。为什么要选这个三个？然后最后他选，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对，大家有没有做错事情？真的犯罪得罪耶和华上帝，然后你过后你很内疚，对不对？然后你以为你的内疚已经够了，那为什么上帝还要降罚？为什么要有那个后果？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人的罪不是单单你做了一样东西，哦 I'm sorry， 我为我所做的感到很惭愧很后悔，这个不叫悔改。悔改是完全的谦卑虚己，你们了解吗？所以人的罪是他的心的问题来的，他的心顽梗刚硬，已经慢慢的骄傲起来，自我为义自我为是。这个过程当中呢，上帝来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看到自己罪的甚重，主啊，愿你降罚于我跟我的父家，是我犯的罪，对不对？是君王的错，所以他谦卑。当然百姓也有错，对不对？这个君王，这个圣君呢，他完全谦卑的时候呢，也在那个地方，他举目看天使的道在耶路撒冷，在那个亚尔兰的河场里面的时候，那个河场就是其实哪里？当初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地方，也就是将来所罗门要建圣殿在那个地方。神的百姓要认识诵读上帝的律律典章法度的那个地方，然后也同时什么献血祭来得救赎得怜悯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世世代代上帝的百姓怎么做赎罪祭赎愆祭燔祭，各位了解吗？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一个君王他犯错了，我们的犯错，圣民的犯错，永远都是好像我们以为就是刑罚，上帝管教 ？No， 上帝的管教的结果是什么？把更大的恩惠、怜悯要施展出来，不但给你，给你周围的人，给你的世世代代。你们了解吗？上帝伟大不伟大？上帝的伟大，上帝的救赎就是这个伟大。你要认识上帝的救恩有这么伟大，你先要认识什么？你的罪有多么深重。你的心有多么的歪曲，多么的顽梗，你才能知道他的恩典恩光有多大。阿们。这就是管教所带来的荣耀成圣。阿们。愿主叫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我们轻看主的管教，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主用你的道教导劝勉读者教训，主使我们听你的道的时候，主我们不是只有知识这样领受，我们清楚知道主我们的罪是多么的深重，主的恩典是多么的浩大， 因为最多的地方恩典更显大。所以主感谢你，透过这个管教的这个信息，来使我们真正明白你的恩典、你的恩光。求主教导你的圣名，主成圣你的教会，主使一切的荣耀归还给主。感谢主，愿一切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